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7集的廖教练碎碎念。那本集节目呢，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回答一位听众，他在上一集节目56集的时候，他所在 Spotify 上面所提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做 Roger， 我猜他应该是我在带的三位格斗选手在带田洋的其中一个。然后他问说，老师在第一部分应该是可训练性 /容量，请问这可最大承载的训练量一能否扩充呢？还是天生决定酒杯容量？二若能增加容量是如何增加？跟有氧能力有关吗？希望有机会能够解答，谢谢。上一集的节目我有用一个鸡尾酒的例子来去讲述说，如果你同一个时期要承受很多不同形态的体能负荷，那你其中一个要进步的话，很好的方式就是把另外一个训练负荷先减掉。因为我所举的鸡尾酒调酒，就是说你如果酒杯容量就是那么的大，当你想要跳脱正常的配方，你想要你的某一种酒类或是某一种配方某一种饮料的比例要拉高，势必就会排挤到其他的你可以放进去的酒，因为你的杯子容量就这么大而已。这个容量你如果想象成是身体可以承受的训练总量的话，那你要能够去把人体适应的这个焦点着重在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要暂时去割舍。其实这也算是所谓减法的一种啊，就是我们先把我自己的目标去厘清，然后不要同一个期间太过于贪心，可以这样讲。那这个 capacity 的概念哦，其实在我的书《减法训练》里面，好像207页的地方，我翻一下。等一下的东西跟书有关，所以其实书我在手边。哎，不是207页，算了。反正我在我的书里面在提到关于那个周期的安排要如何取舍的时候，或者是说那个就是耐力的体能哦，要如何策略性的强化？我曾经引述过一位荷兰的学者，应该是应该讲荷兰的教练了，他的名字叫做 Jan Obrecht。然后他在2013年，他有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The Science of Winning》。那这本书的话，你要买在网络上就只能透过 Obrecht 他自己的网站去购买，因为他只有出电子书的版本，而且他不是透过出版社。这本书我如果没有印象没记错的话，他好像也没有 ISBN 书码的样子，全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游泳训练的一个教学心得整理，包含很多运动科学的概念以及他个人的这种应该说是训练心法吧。好，那 Obrecht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说哦，你如果是我们可以把运动员分成运动员的这种身体素质分成两个部分了，一个叫做 capacity， 另外一个叫做 function。那 capacity 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的最大摄氧量有多高，或者是我的肌肉量有多大，或者是我的每跳心输出量有多少之类，这些比较有点像是硬体条件类型的东西。那 function 是什么呢？ function 可能就是说你的技术的纯熟度，或者是说像我们以脚踏车为例子的话，可能就是你的 FTP、哦、你的无氧耐力阈值强度可以输出多少之类这种东西。所以他 提到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当你教练评估有两个选手在同一个时期的成绩一样好，但是其中一个选手是属于 high capacity 的选手，哦，我们可能可以把它想象，我口语的简化描述为说他潜力很好的这种选手。那潜力很好当然有褒有贬嘛，其中一个就是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好练，他未来大有可为。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你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开发，你在浪费自己天分的这种感觉，哦，所以潜力很好可以，我口语上面所说的潜力很好大概就是 high capacity 的这种程度了。那 high function 的选手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哦，他的技术啦，他的临场发挥，他的体能的这种调配已经淋漓尽致了，哦，他在训练中或者检测中或者是比赛场上所拿得出来的这种表现已经是身体将近百分之百能力的发挥，已经紧绷啊，你再要求他也没办法再做出更多的这种程度，哦，所以 Oblak 教练他所提出的就是说，对于 High Capacity 的选手，你应该给他做很多的专项训练，专项体能的提升。那对于 High Function 的选手，哦，这些你身体现有的一些这个叫什么资源，现有资源已经发挥到已经很高的水准了，没有什么优化的空间，哦，应该是这样，没有优化，没有再借由优化而提升的空间了。这个时候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很多的大量的基础训练，因为基础训练就是负责去把你身体的硬体条件去扩充，有一点像是我刚刚所讲的每跳心输出量有多大嘛，哦，所以你如果心脏不够大颗的话，你就要透过长时间的低强度耐力训练去把你心脏去冲大颗一点，哦，你如果是一个成人阶段之后才开始练跑的跑者，路跑选手，好像我现阶段我有在带一些这样子类型的选手，我在帮他们开跑步的课表。那他透过耐力的区间的训练啊，周期化的训练，已经把他的这种跑步成绩拉抬到了一个水准，很难再突破。这就是代表说他的肌肉神经系统的这个连接，他的跑步的技术，这个肌转力学机制已经碰到了瓶颈，他的速度必须要去突破。那所以对于他们的基础训练就是在速度体能方面要去做加强，他就会练很多跟他的专项表现看起来不怎么相关的内容。譬如说其中一位我就要求他去跑田径场内的5000公尺，那这跟马拉松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同样的要求就是他会需要很大的最大摄氧量，哦，所以当我在提升他的速度的时候，我在做很多针对5000的专项的训练和准备的时候，我做很多马克操啦、健速跑啦、跨步啦，然后要求他的肌力训教练去帮他做很多的身体弹性能的开发，做臀部髋关节推凳的力量，去做跨步抬膝盖这些力量的这个强化，都跟马拉松场上会需要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但当他跑5000的这个水准提升了，他的推凳、他的摆臂这些机制改善了，他的速度基础往上拉抬，这个更好的速度水准把他抓一个百分比，比方说 50%、 60%， 这个新的速度底就可以用来应用在他的马拉松的赛场上，然后让他的身体的资源可以被扩充更多一点，把他的 capacity 往上拉，把他从 high function 的选手变成 high capacity 的选手，把他的底扩充做大，这样子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阶段重新进入到优化身体各个资源的整合，或者是说做一些比较接近专项需求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比较好练。所以这位听众他所询问的是说 capacity 能不能提升，我的意见是可以，那策略就如上所述，但是呢有点难度，因为毕竟我们尤其是在成人阶段啦，一个人的运动能力，一个人的这种身体的硬体条件最大的可以被塑形的时期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过了青春期结束之后，我们的很多的体能发展空间都已经不大了。最近一两年呢，我听比较多那种格斗类型的节目在讨论，他们有说到一个东西，就是 old man strength， 就是 老头子的中年人的这种力量，可能会比年轻十七八岁二十出头岁的选手还要来得大。那这个可能其实也是力量，因为力量它其实也是一种技术，所以 比方说这些选手在练摔技、在练柔术、在练身体近距离残暴的对抗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力量数值其实也可以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训练刺激而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这不是因为他身体的硬体还持续在进步，而是一个优化的过程。所以话回到我们在讲说，一个人的这个硬体挑战什么时候建构最快，其实是在青春期结束之前。那青春期结束之后还能不能练，当然可以，但是你就是要下比一般人更多的苦功，然后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期待他的效果去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显现。比方说我刚才所讲到我有在协助规划的一位夫妻档的这个跑者呢，其实在之前呢，我刚回到台中的时候我是带他们做重训的。那现在他们因为工作改变的关系，换到其他县市去，那刚好在其他县市，在那个县市的他们可以去到的健身房和教练跟我是同一个研究所出来的，学的是同一套体系，所以我就可以跟他的新找的肌力教练去有得到比较多的良好的沟通，那反而变成是我来帮他转换开课表。那变成这样子模式操作之后呢，其实也过了三四个月以上了，他这两位跑者才慢慢开始感觉到说他们的身体发生一些变化，在同样的配速的时候，如果注意一两个小细节，好像忽然不会比较轻松，但是速度忽然就会快起来，然后这个感觉呢是时有时无，稍微有点疲劳精神涣散的话，这种新的 flow 这种心流状态 又消失不见，又会跑掉，要刻意的去提醒才会重新 再现这种新的技术形态。所以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啊，虽然难，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可能的突破口，所以还是一定要去做。当你的目标是要跳脱自己自身现有的这种表现程度，要去冲过这个瓶颈，要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种体能或成绩提升，再怎么难的事情，再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缓慢、很令人沮丧的这种过程，你还是要去做。所以重新再整理一次，对于比较容量没有那么高，好像身体负荷承受训练量的这些能力比较不那么好的选手，你需要的策略是什么？就是长远，从长计议，然后加强他的基础体能。专项的东西他已经很好了，你再给他多，他就容易爆，他就容易 overtraining, 他就容易受伤，他就容易生病，他就容易情绪低落，然后荷尔蒙失调。所以对这样子类型的选手，你给他低强度大量的训练，或者是范围大，在这边讲的是以技术层面来讲啦，或者是力量层面来讲，负荷的方式跳脱他的专项运动习惯的那几个动作或常见的方向与形态，去多方面的尝试，这个叫做所谓的训练范围。训练的范围大，然后频率拉高，每周多练几餐，但是每一餐不需要负荷多，也不需要时间很长，总量拉大，但是强度感或负荷感尽量不要太高。所以其实跟这位听众猜测的类似的，就是有氧多做。因为我是帮他们开，我如果这个 Roger 是那个 Roger 的话，我帮他们开的都是一些心肺耐力的东西，所以你这种耐力体能方面你会联想到说是低强度有氧要多做，当然正确，你的猜测是对的。那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想要做一个小分享，就是 很简短的一个概念和心得啦。其实一直以来我就觉得教练课，一对一私人教练课，或者是团体课，或者是演讲也好，就是我把我身为教练的这个身份和工作内容，我把它看作是一场表演，一个秀。 你们听过这个讲法可能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肤浅，但其实我不是在贬低我的这个工作内容，而是 我把自己自誉为一个表演工作者，当我的表演很有水准很有内容，那让我的听众观众让我的客户很有感觉，达到实质的改变，那我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成就感。也许这个是一个过于浪漫的想法，也许我的实际督促我从事这一份工作更加卖力更加上进的诱因应该要是金钱才对，因为实质上的经济收入才能够真正改善我的生活，那些成就感啊虚荣心啊那是虚幻的东西。可是说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一堂好的课程，我如果今天上过一堂好的课之后，我那堂课结束之后我都会开心很久。那、这种开心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要去跟谁分享，你知道吗？因为能够懂这个东西的人很少，大概就是一些我会认同的教练同行这样子而已。那我自己的个性又不是很喜欢到处去找人家聊天的，你不要看廖教练在讲碎碎念的时候话这么多，私底下我是蛮内向话很少、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我可能也不常提出了，但是我印象蛮深刻的，去年我在那个台湾运动医学学会受邀做了一场演讲，我在那场演讲上面我在思考说我如何让医疗业或者是照护业的这些从业人员能够对于训练或者是对于教练的这个身份有更清楚的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在那场演讲上面用了一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个故事啊作为我的演说的引子，我去描述说那些观察研究天文的科学家和实际在海上搏命啦冒险啦闯荡的航海员，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在运动训练界所碰触到的所谓的专业人士，不管是科研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和教练身份的差别、真正在场上拼搏教练和选手就是那些出海冒险泛滥的航海家，所以 拿出来跟真正那个伟大目标去对赌的成本跟你们这些在幕后指指点点的人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不是贬低科学家在幕后指指点点，因为其实我的研究所教育就是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意思只是想要透过那个范例啦，透过这个举例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拿出来对赌的东西是不合成不对等的，我们拿出来赌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开始接触到竞技选手的训练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如果把他练坏了，他一辈子的成就就毁在我手上了，那相对的我如果被人家抓到说我的练的方法很糟糕，我顶多就是被这个选手或者是这个选手小朋友的家长开除，或者是被我的公司解雇，只是丢了一份工作而已，跟对方潜在可能会牺牲的不成比例、所以那个时候在运动医学学会的这一场演讲呢，很成功的吸引到大家的关注，结束之后我也真的是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振奋，我觉得我做了一场超赞的表演。那我不晓得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你是教练的话，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心情或感觉？这一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想要特别传达什么讯息啊，纯粹就是一个心情抒发而已。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来插播一则小广告吧。廖教练，我回到台中担任自由教练的工作呢，至此已经满超过一年了啦齁。我2023年1月正式回到离开在左训的工作，回到我的家乡台中市。那现在的时间是2024年2月份。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好像才刚跨年，然后一个月咻的就过去了。你们的新年新希望有没有包含身体的这个相关目标呢？健康啦，运动表现啦，参加某种赛事之类的。一个月已经过了齁，如果你 一月份没有好好把握的话，二月又要过年了，又要放纵，又要颓废了。赶快趁着这个机会，去开始规划你一整年的运动和训练。如果你对于如何开始去做这些规划，如何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去实践你的运动规划，没有什么把握，没有什么概念，不知如何下手的话，欢迎透过私讯与我联络。我们可以来进行健身房内一对一的私人教练课，或者如果你三五好友能力相近的话，我们也可以设计小班制的团课，目标三至五人，训练场域也不见得要仅限于健身房，可以在户外，可以在公园，甚至可以到府，全部都依你的需求可以去设计安排。如果你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家里的长辈有这个需求的话，不需要迟疑，也不需要再经过漫长的试图说服这个过程，直接购课送给他们就是开始改变的第一步哦。好，以上小小广告，让我们再回到节目中间。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题目，其实应该是首先啊，就是上周遇到农历过年，我偷偷的跳过了一次更新，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是有生活的嘛，我也是想要放假。好，那在上上个礼拜，原本我准备的内容呢是什么？其实是我的著作《减法训练》这一本书。算起来应该是从写完的那一刻算起，到目前为止刚刚好满两年。虽然大家如果追踪我一段时间的话，会有印象，就是说《减法训练》它是2022年的7月出版的。从出版日期上市日期算起的话，可能是一年半，但是实际上因为我是2022的农历年，刚好也是农历年假期结束，回到左训要上班的，开始上班的前一天，才把稿子写完交出去。那其实说得很好笑啦，跟你们讲，在那一次的年假期间结束，我提早一天下高雄左营，那个时候我的稿子整本书全部篇幅夯不啷当290几页，将近300页的内容，其实那个时候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还没写。我找了一间网咖，在21世纪已经过了1/5的这个年代，竟然还有网咖这种东西的存在，我觉得非常的意外。但那一天呢，我就去在 我忘了我是去哪里，应该是高雄仁武附近吧，因为我住的地方在那边，还是在左营车站附近找的，也忘了。反正我就是找了一间网咖，然后我就是包时间，原本我只有包8小时，后来延长到12小时，后来延长到24小时，我整整一整天没睡觉。别人在那边打 game， 我就是插上了我的随身硬碟，把我的那些文档 Word 档拿出来，发狠拼了命的狂写，没有休息，没有睡觉，然后就是用那边的厕所，然后叫那边东西来吃，这样子别人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是唯一的差别是人家在那边是在爽啊，我是在那边埋头苦干。我总共拼了老命24小时之内把剩下的1/5的稿全部都挤出来，很混乱的一天啊。也是这个秘密应该也是我第一次向任何人披露吧，除了我应该是真的没有讲过。那其实今天这场节目开始录之前，我把我自己写的这本书重新拿出来翻过一遍，我还真的不太记得，我没有办法用很清晰的印象去抓出来说，到底哪一章、哪一节、哪几段是在这个慌乱赶稿的时期写出来的。所以也许逐正在那个忙乱的一天之内，我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够水准吧，跟之前足足写了一整年的慢慢累积的文稿相比之下。好，这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小故事。那比较新近才开始认识我、追踪我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错过了这一本书的宣传期，所以对于《减法训练》这本书的概念，或者是它里面在写什么，也许不甚了解。那我就来稍微聊一下，说 当初写这本书的这个概念缘起以及写作的架构过程吧。第一个，为什么会这本书取名为减法训练？其实它是一个行销策略上面的考量啦。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原本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要说，你的训练很复杂，我把你简化，简化到最精华最有效的几个元素，那其他多余的全部都省略，你练得越简单你就会越强。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训练不是加法。这句话也是被我放在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很好用的，或者是很新的，或者是你刚刚开始知道、第一次听说的这些训练方式，或者是一些建构训练的哲学。它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它的用意，甚至是你开始实行下去之后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出来。但这个好加这个，那个好加这个，在没有我们应该说欠缺一个基本知识架构的引导之下，你越加越多方法，越加越复杂，其实训练会失去方向，会迷惘，它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其实这本书它原本希望传达给读者们的概念是希望能够 提供一个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基本的知识架构，让大家知道说怎么去做取舍。但是呢，既然训练不是加法，那加法的反面就是减法，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比较容易在大家的脑海里面留下印象的一个书名啦。那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减去不适合的方式，科学化高效体能训练。科学化其实很早我在这一档节目 SSE 训练漫谈的主轴第一季的时候我就有讲过了，其实我很不喜欢讲所谓的科学化，但科学化它是一个大众都听得懂的词，所以我会觉得说编辑部把科学化训练放在副书名的时候呢， 我是可以同意，因为毕竟这跟我进到教练界之后所得到的一个体认是类似的啦，就是说你首先要让人家能够接受你，他接受你之后呢，你才有去真正为人家达成改变，而这个机会才会出现，才会存在。所以虽然我很不喜欢说我多科学啦，或者说我训练全部都是依照科学的原理去排定什么东西，原因很简单啦，也是第一季的节目里面就有讲过了，训练本来就是一件有科学思维的东西的事情，所以当你在讲训练，但是你实际做的不是科学的事，不是有科学原则，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把科学这两个字讲在训练里头的话，这就是脱裤子放屁。你基本上就是你根本就不懂训练，或者是你不知道科学的精神应用在训练的设计里面应该是什么状况，所以你才会必须要用好多很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方式啦，量测的手段啦，数据的呈现啦，五花八门的报表啦，来去说服人家说你的训练是有效的，是有用的，是有科学根据的，但实际成效上呢，这可能不见得会比我们比较所谓的 freestyle， 或者是说好像把训练当成一门艺术的教练，跟他们相比来讲，你也许不见得有效了，只是销售话术来讲比较诱人，这样子而已吧。好，所以这是书名的介绍。那这本书怎么写的呢？基本上我就是把体能的三大元素，力量怎么训练，速度怎么训练，耐力怎么训练，分别用三个章节去把它描述。然后在前面呢两个章节，第一个 所谓训练不是加法，稍微简介一下我对于训练这件事情的概念或者是思想吧。然后第二个章节呢，则是简介一些体能交互关系。所谓体能交互关系的意思是说，练哪些能力可以组，比方说有两个能力，你同步在进行训练，那这两个能力彼此之间会产生干扰吗？还是它可以产生组合的效果，去呈现第三种能力出来？那什么时候你是要直接练第三种能力？什么时候你用第一种和第二种能力的训练去间接组合？这个是第二章节的这个基本架构。那在这五章结束之后呢，第六章我就稍微简介一下所谓的专项需求。因为以前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是竞技学院啦，所以练的或者是学的都是一些选手级的这种训练内容。那么选手的训练的话呢，他就会有比赛场上表现跟赛场上实际相关的直接相关的一些能力，以及跟这些能力有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它的提升没有办法直接让赛场上的成绩产生进步，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基础体能和专项体能的概念了。那这些东西在第六个章节就是做些描述，那在第六章的比较末尾呢，也稍微简介了一些所谓的周期的安排方式，就是简介了几种主流的周期的这个系统理论这样子。以上是这本书的前半段。那么后半段的话呢，其实我是用了一些我自己，要么我自己有从事过，或者是我帮客户去进行训练规划，或实际下去带他们做体能的种类比较有经验的，包含攀岩，包含自由车，包含路跑，那包含一些竞技类的格斗的，或者是在健身房里面的一般社会大众，我也把它另外拉了出来，就是稍微简介说我们用本书前半部分的这个知识能够如何应用在这几个不同的族群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我整本书的架构。那架构出来的话，章节出来了，就是每一章放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会去思考说每一节里面我要每一章里面我要用哪几节，用什么样子的顺序去介绍我认为重要的或我觉得有价值可以介绍给大家的东西，那就把里面的节也排出来。那有章和节之后呢，接下来就像填空题一样，如果我有想要直接写的我就写，那如果那里面的这一个区块有先前我曾经比方说在网络的部落格上面写过的，或者是我曾经用演讲的方式发表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我自己曾经做过任何形式的记录，我就有很多的那种讨假播的方式，我就可以把它直接截录下来，然后放进我书里面合适的部分，然后再加上一些言语的修改啦，截录或者是说删减等等。基本上这就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那我想要朗诵其中几段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同时也是这本书在刚上市在卖的时候呢，没有揭露给各大通路或网站让他们去进行书折的那种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买过我这本书的话，现在念的东西应该是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你在其他的网络资源上面也没办法看到的东西了。首先在第一章训练不是加法的第24页，回想自己刚开始练脚踏车的年纪，常常会听到车队的前辈说回转速要踩得顺，提成效率才会好，大概要把频率 120RPM， 就是说一分钟踩120圈啊，踏板圈频率 120RPM 能够维持一分钟作为基本标准。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其他前辈会说，想要有足够的腿力就必须要经常踩重齿，爬坡的时候你要最多允许自己最多只能使用到后面倒数第二片的齿片，这样子在关键的时候，比方说比赛啦或爆掉啦或者说撞墙，你才有储备的多一个爬坡档位可以用等等。所以骑脚踏车到底是要练重踩比较对，还是轻驶回转比较对，还是说要先练轻驶再练重踩啊？我可以两个一起做吗？还是说目前的我比较需要先练哪一个？ 随着参加的比赛项目越多样化，类似资讯上的冲突也一再发生。有些前辈鼓吹要做扎实的长距离低强度训练 Long Slow Distance LSD 训练，骑的时候禁止心跳超过130，而有些人说高强度间歇最有效的，练的时候就是要冲到心跳超过180。有些人说比赛前要吃牛肉，有些的则说吃素耐力才会好，有些人说不要做重量，因为肌肉变大爬坡会变慢，有些则说预防伤害就是要做重量训练，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护膝盖的话，就需要特别强化大腿的股四头肌。有些人说训练应该要重质不重量，良好的恢复胜过一切，但又有些人说你就是练不够，不要想那么多，骑就对了。抱着诸多的疑惑，也缺乏一位教练的正式引导，我就是这样瞎练四五年，不但常常奋发图强，没多久之后就发生中断，也很少能够在少见的整段规律训练期间采取特定方法并且从一而终。即便是在一些小比赛里面获得了好成绩之后呢，我也不知道要如何从这次的成功经验继续下去，而反而会松懈或者是怠惰，让进一步趁势突破的大好机会就这样从指尖溜走了。这个是我用来做第一章所谓训练不是加法简介给各位读者的一个范例啦，就是说我从自己的训练经验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的讲法似乎都很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这两个人的讲法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怎么看怎么碍眼，很明显的冲突，就是方向完全不一样。那难道其中一个人是在说谎吗？或者说其中一个人的想法就一定是错的吗？不见得吧。好，那我要怎么选？我到底要怎么去选择这些训练的方针？其实就是基本上这本书需要希望能够带给各位的一个收获啦。所以整本书好几十万字，将近300页的这个篇幅，其实最后你如果能够抓到一个重点的话，就是训练不是加法，不是 你做一道菜，不是加越多的食材，加越多的调味料，那道菜就会越成功越好吃。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章专项需求，第184页，小标题叫做是厉害的设计还是骗人的把戏。当你看到一些看似复杂或先进的训练动作，要知道很多时候有效的训练和耍猴戏浪费时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所以看人家的练法去针对各种前提和条件做厘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那只是人家想让你看的东西，你并不知道他选择动作的理由是什么，每次做多少，在整体训练规划里面，这个他给你看的东西放的比例有多重，然后他给你看的东西以外其他还做了什么，要决定在做这些东西之前他的选手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看的影片中素材中的样子是这个选手刚开始学还是已经练得很熟再加负荷了，你全部都不知道。这个叫做所谓以管窥豹啦，你只看到一个片面的小资讯。所以如果只是因为别人的训练动作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你没有去分析这些动作在空间上、方向上、节奏上以及能量系统上与专项动作的关联，你就直接盲目采用，那么全天下的训练方法有千千万万种，你怎么模仿也模仿不完。再来，即便是同样从事同样的运动项目，但你的身体条件和别人的条件不见得相似，技术水准也很可能有所差别，那这样的话就更不应该直接接收别人的练法。就像我某一个具有篮球背景的教练朋友跟我讲，我这个朋友就梁家华了哈，几乎所有爱打篮球的人都想要练到能够跳得更高，但是跳得高不如长得高。你如果身高就已经矮人家10公分了，你先艰苦锻炼多跳个5公分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不如去强化位移速度、技术和敏捷性，去扮演好一个控球的角色，而不要去跟人家抢着做前锋。掌握到各个运动专项的基础体能与专项特性，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把很多听起来很先进、很有效的训练方式或动作先给剪掉，先去专心做那些在这个阶段练起来最划算的内容。 所以这一段的话，其实它的基本上就是在简介所谓的什么叫做先剪掉不适合你的内容的一个概念了，就是你在做训练方式的选择的时候，不是要先以你看到这个训练方法的第一印象，或者是你心之所向，你想干的事情，你看得爽，你觉得顺眼，你觉得很帅很厉害，我就是要变成我现在看到这个人这个样子，这种简单的思维你要去能够跳脱，然后在背后可以去分析一些道理出来，从而做出选择。 OK， 所以这个是第六章节如何做选择的概念。再来我们再多看一个好了，第四章速度训练的地方126页，小标题叫做速度的超负荷。除了从体能检测分析以及体能交互作用的角度着手进行训练之外，针对速度的改善，应用最广泛的应该还是以直接操作速度训练为主。而若已经持续进行了一到两年的规律训练，你发现速度能力迟迟未能改善，通常会以这个运动员在训练上已经达到了速度瓶颈来描述此一现象。在概念上，任何体能的训练都必须要以超负荷为开头才能得到进步，但若要以最大速度的技术或力学机制直接下手，则很难达到超负荷的要求，因为人最多就是出到100%的全力而已，你要怎么超过100%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以自行车为例的话，如果你收缩肌肉收缩速度就是无法提升，那我可能还可以加大10比，或者是我也可以用刻意用较低的转阻力去进行更高的回转速度训练，或者是我可以用汽机车来引导，或者选择下坡俯冲，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速度，达到自己冲没办法冲的那个程度了。但如果你是以跑动的动作为主要改善目标的话，就必须要想办法以同样出力甚至稍微降低出力的程度前提之下，去找方法达到跑步机制的改善，那么运用低磅数的弹力带进行牵引辅助，或者是运用斜坡地形，就是两种很合适的简易手段。那在这一段结束底下之后，127页下方其实我有两张图片，是我自己进行斜坡跑的这个录影去剪辑起来的，第一个是上坡，第二个则是下坡。透过影像分析的话，那一段路段大概是 3.5% 的缓坡啦，上坡跑和下坡跑以同样的步幅，然后影片分析是同样的这个经过时间，也就是说步频一样，整个步幅因为跑步的斜坡关系改善超过 8%、下坡跑的这个总行程比上坡跑增加了 8.1%，这个是我自己进行自己跑姿的上坡阻力训练和下坡助跑训练。当时会练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有在练长径田径啊。好，我们继续朗诵书本内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练习下坡跑的路段必须要坡度极缓而且极为平顺，才不会快到跑者每一脚触地都在刹车，那这就破坏了他的基本速度技术特征。或者是才不会让极不明显的路面凹陷处让人瞬间有踩空的感觉而产生扭伤。那上页两张照片就是我自己在台北捷运的那个淡水线北投机场入口处，它有一个缓坡道，我在那边进行上坡与下坡跑的摄影分析。以大约 3.5% 的微下坡，在不影响步频和不产生错误的技术特征的前提之下，可以让步距加大，如此就能够让身体在还不具备有更高速的硬体条件之前，也就是说推动的 power 那些东西，这些硬体条件还不具备之前，就可以先熟悉更高跑速的技术特征以及突破神经系统的适应。好，简单在这边朗诵了一下，就是技术特征要如何突破和改善。那其实虽然我本身是专注于在体能的范畴啦，但是体能是为了什么？体能就是为了技术的而服务的，它是为了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竞赛水准 技术最佳发挥，或者是要突破更高程度的技术水准，要去预做准备。所以我们在做体能训练的时候，其实你不能只有就是考虑说，我的力量数字进步了，我的耐力数字进步了，尤其是像我刚刚以速度训练为例子的话，速度在最顶尖最极致的程度，其实也是有技术的层面在。那你要贸然的擅自的去提供一个看法，说我要改你动作，我要改动作才会达成到速度突破之前，你对于动作要如何改善，你对于技术是怎么发展的，在什么前提之下它还有调整和行速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否则的话那就是在胡说八道了。所以当然如果我是概念回到一般健身房的社会大众，这个训练的概念有没有意义呢？其实也有，比较多就是产生在，其实也是上一集节目有所讲到的，在56集碎碎念里面有说到的所谓的协调，协调训练的概念就是一个打破常规。那如何去打破常规呢？请听上一集节目，今天没有那个篇幅好吗？那以上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本著作的一些概念，以及希望用一些段落的结束为这个2年多的历程，如果包含从开始写书或下定决心要写这本书算起的话，已经超过3年了，为了这个3年的历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那么引述一位就是审定专家的看法了，就是我在积极格斗那一个章节的审定专家是一个叫做任飘零的格斗综合格斗选手。大家如果有在看电视综艺节目的话，应该对于马努这个名字比较有印象。他之前在清华大学念博班，那博班毕业之后也曾经在中研院工作过一阵子。他是瑞士人，然后一个老黑，梳着那个黑人会有的玉米辫子，他爸是那个喀麦隆籍的，所以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应该说英文拼音的名字啊，叫做 Emmanuel Mbando。我说 Mbando 这个名字就是非洲的姓氏这样子。他有在我访问他的那一集里面，他有讲到说，他去格斗健身房啊，去拳馆去教课的时候，他不是抱着一个教人家的心态，因为他觉得说教就是我的东西比你的好啊，你就是不会，你就是要跟我学。他说他喜欢分享，我有好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你看了，如果你学了你觉得适合，你就拿去用。所以我会继续推我这本书的心态也跟任飘零讲的一样，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一席话让我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我觉得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在之前我不会觉得说我这一套有特别好，特别值得人家去用，而或者是说有特别创新的地方，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我学别人的。那只不过听过他的话之后，还有一些经过了一些自己的个人生涯上面的转变之后，我会觉得说我的学习能力，我去整合各方的讲法，然后我去理出一个脉络，或者是我用比较巧妙的举例方式，把一个我听得懂我知道的概念理解，然后去整理让别人也听得懂，这个能力算强。所以我会的这套东西我觉得很好，当然敝帚自珍这个成语就是这样子来的嘛，但是我并没有特别要跟大家说这一套就是多么的厉害，而我希望你们看见看过之后，你如果觉得好用你就拿去用所以比较新进才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以前看过减法训练这一本书的话，强力推荐你可以去买来看看一本定价我看台币450块，港币150块，不贵啦跟上一堂教练课比起来是不是划算多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已经买过书的朋友们，衷心建议你去详细的去研读各个章节，或者是如果你已经从头看到尾了，非常欢迎你把它借给你觉得可能会有需要，可能可以得到收获的朋友们，帮助把这本书继续推广下去。 那其实在出版之后了大概半年一年左右，我就有了一些 idea， 然后我就会希望去针对这本书的内容去做出一些修订，但都是一些小东西啦，啊，修订的幅度可能还不至于，还不到可以开始考虑说重新写一个二版第二版的这种个程度。书刚出的时候，我曾经在城邦集团的总部我一个小型的演讲，我说我跟与会的来宾说，10年之后你觉得你们会在哪边。我不晓得这本书是我当教练10年左右学训练，然后当教练10年左右的历程所累积的一个心得啦。我不晓得如果将来有再版的机会，它的第二版会不会拖个10年，希望是不会。那就如果要拖那么久的话，可能代表我这个教练的进步和学习太慢了。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做 podcast 跟写书也一样，我很喜欢分享。那我希望我可以得到一些正面的回馈，让我继续有动力。就像这一集节目刚开始的，有听众听到了节目内容，他想要交流，他就可以在脸书或 IG 或者是你的收听平台直接留言提问，或者是提出你的反驳也可以，我无所谓。就像是我上一集节目刻意跟我的学弟在想法上面不同地方提出了一些精当，我觉得正面的交流是很好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按赞、追踪、订阅。以上，我们下周再见，大家拜拜。